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染疫假象和阻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我家住贵州，我认识的几个大法弟子近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烧症状，精进的半天就好了，不太精进刚走出来不久的一个同修两天了还很难受的样子。他们的症状和现在新冠病毒阳性的状态相似，我也发烧整整一天，但我心态比较稳。怎样理解现在这个现象呢？我是这样悟的，我自己是因为把近期明慧网发表的交流发正念的语音版文章下载给同修们送去后，遭到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能干扰到我，主要还是我自身还有业力。确实的，电工没跟上。我听开着的同修的交流很受启发，一下明白了困惑我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修炼中很精进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状态讲给掉队的同修听，目的是让同修也振作起来，一同精进。可是往往我话一说完，我自己马上就再精进不起来，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挡着我不能再精进，那意思就是不能说出来。对此我感觉很奇怪的，一直想不通，听了同修的交流，这就很明显了，就是力干的。因为我有一个心，想通过练功改变本体后再去给亲戚们讲真相，所以我练功老受到无形的干扰，就是不想练。还有，我认为如果不真修，真的会被这个假象带动的。如果真检测出你身体因为感染过病毒而产生了抗体，你还信不信大法？在我来说，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表现出的宵夜状态都是和世间的理一样，外因条件一样。比如我在很热的情况下脱了衣服，导致了很重的感冒症状，但我知道是在宵夜，念一阵，两个钟头后烟消云散。常人没法理解的，修炼人用法理理解，就是表现精进的同修出现这种症状，我认为都是对你的再一次考验，借此宵夜。一点粗浅认识，希望点给对这个现象迷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人染疫的一点思考，作者郑年，大陆河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师父在2021年11月18日发表的经文醒醒中明示了这场瘟疫的本质，并指出了学员修炼中有漏。当前中国大陆瘟疫再度大爆发，据我地区了解的情况，几乎是人人过关，家家染疫，轻重不同，感觉不同，但大多数都比较轻。面对大的天象变化，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如何面对这突然而来的灾疫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思考。一，瘟疫是淘汰邪党分子的。从2020年武汉大瘟疫来看，据中共内部死亡名单中显示 ,88% 染疫而亡的都是些中共的党团员。今年12月以来染疫而亡的都是中共的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等的邪党精英分子。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二，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有些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来讲， 我们应该明白，大法弟子身体是高能量构成的，病毒只能被大法弟子的能量场所解体，就连你周围的人也会受益。但为什么有不少大法弟子却出现了和常人一样的染疫状态呢？我是这样认识的。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指出，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我理解，因为你修炼了就有你提高的过程，没有磨难你怎么提高啊？可能这场磨难就与瘟疫联系起来了，看你怎么摆正这个关系来考验你。当然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不承认它，就按师父说的去做，修好自己，师父成就的是我们大法徒。三，学会站在法上看问题。我记得在2012年10月份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出门，被一辆中巴车从前面抹了一把，结果造成我锁骨骨折，于是做了全麻手术。手术后那真是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精神不起来，要搁常人怎么也得住上个把月的医院。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药物对我不会起作用的。于是我就放下了伤病这颗心，像正常人一样走出病房，结果等转一圈回到病房就跟没事一样。术后第三天出院，这时我悟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指出，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那么大法弟子把出现染疫现象认为是染疫了，放不下那个怕心，可能也会招来麻烦。结语，总之作为大法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磨难也好，病业也好，都要在法上看问题，想问题，用来衡量自己的心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要忘记做好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好正念，讲真相，多救人，这才是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引用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施恩浩荡走过生死劫难》，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1996年7月，我28岁时，在澳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来，我一直在大法中修炼。中共迫害大法后，我作为海外第一批得法的大法弟子，曾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讲真相。从2002年起，一直在媒体中做销售至今。大官小官自认为也过了不少，精力充沛，走过修炼的20多年。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病业大关，认为那是老年同修的问题。
2021年6月，我的小腹在几个月有少量出血后开始疼痛，开始时不是很严重，我还能坚持上班工作，也加强了练功发正念，到6月底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时候我已经没法入睡了，因为晚上特别痛，而且我也明显地感到小腹有肿块，出血也越来越严重，因为疼痛练功发正念都没法完成了。到后来严重到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我自己觉得小腹可能有一个肿瘤之类的东西。这时我想到医院去把它处理掉，大不了做手术把它切除算了。结果一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卵巢癌、子宫癌晚期已扩散到肺、肝、胃、骨头、淋巴，右边小腹里面几乎长满了癌细胞。医生惊讶于我为什么如此严重才到医院，并告诉我这样下去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从96年修炼至今，我从来都没把病业当回事，当初修炼也不是因为身体原因，除了生孩子上过医院外，没有上过医院，也没吃过药。但当时身体的疼痛对我来说已到极限了。体重急剧下降，两个月内我体重减少了20公斤。精神上也难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我只有53岁，修炼以来一直精力充沛。我确实猛了，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的工作，每天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集中精力过这一关。经过6个月的调整，2022年1月，我再到医院去检查，全部癌细胞没有了。我的家庭医生和癌症专科医生无法解释，只能说是我太幸运了，说这是一个奇迹。下面我就说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和大家交流。第一，面对这样的生死大关，刚开始的慌张、恐惧、悲观等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一个人修炼得很好，不会有这样的巨难。遇到这样的巨难，一定是修炼上出了大漏，才有如此大难。静下心来向内找，一颗心一颗心地找，静静地回顾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修炼过程，最真实地拷问自己的内心。我用笔记录下来自己当时能找到的不符合法的心，当时记录了14条。在这里我选一些读给大家。已经好多年了，我不能静心学法，不能好好练功，也不好好参加集体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心性和法理没得到提高，表面的这一部分还掉下去了，人心越来越重。一个修炼人脱离整体是非常危险的，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远离了法，再加上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社会，就变得越来越像常人，正念越来越不强了。多年来我忙于项目，忙于工作，忙于讲真相，忙于生活与家庭，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停地运转，耗尽了自己的能量，但没在法中修，没有了大法的力量支持，才有如此大难。情根没有断，由于经常看常人的视频，在这些东西里面充满了常人的色欲情迷，自己动了常人心，有一段时间还想很快孩子长大了，自己可以考虑以后的生活了，可以考虑成家找一个伴儿。对于我自身的情况，就是应该彻底的斩断情根，绝不能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闪失。另外怨恨心一定要修掉，不管内心深处多恨一个人，今天我就放下，一丝一毫都不让它存在。怨恨心就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修炼的人，想修炼你就放下，去爱你最恨的人，去对他们微笑吧。争斗心都成习惯了，对人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总喜欢跟人争对错。另外， 欢喜心和显示心都非常重，而且几乎不去抑制，经常可无遮拦的高声大气带着自己的情绪说话伤人。曾经有一个同修以开玩笑的口气说，要提高心性就找我。面对这样的话，我都不放在心上，不向内找找自己，所以也没几个人能给我过关的。考虑问题的基点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等等等等。就这样，我把这些执着心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师父，弟子错了，一定改正。第二，惧难中信师信法，放下生死。面对这样的惧难，死亡好像就在不远处了。我扪心自问，当时我心里是害怕的，我想，难道我真的就要死了？虽然我知道即使我死了，师父一定会给我一个位置，尽管不精进，但这么多年来，我相信师父一定会管我的。但应该这样走吗？我身边的亲人会怎么看我与大法？认识我的常人朋友会怎么看我与大法？我只能给大法抹黑，而且毒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这是旧世里高兴的事情，绝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不要这样的结局，但这个怕心、恐惧心挥之不去。医院面对我这样的情况，医生一定要我做化疗，家人也一定要我做化疗。我当时心情不到位，觉得用常人的办法缓解一下吧。在做化疗前，我问师父，我该去做吗？梦中师父点化我，一条大蛇再吃一条小蛇。我悟到告诉我，化疗的毒性比癌细胞还大，我不该去做。但医生反复地要求我做，我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做了一次。但做完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我非常难受，人已经不能起床，几乎不能吃东西，肝区发硬。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离死亡就一步之遥。我凝视着师父的法相，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是师父造就的，关键时刻我不幸造就我生命的师父，而去相信医院的化疗，这不是太愚蠢了吗？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我发现人世间一切离我都是那么的遥远，亲情、友情、名利以及各种各样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感受都非常的渺小和遥远，甚至都想不起来，好像对我没有任何作用，唯有师父才是我生命全身心向往的。我只有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师父，才是生命唯一的救赎与机会。幸运的是，我挺过了那个晚上。有位同修告诉我，他在磨难中最怕的时候就反复的背诵师父的红营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就反复不停地背诵这首诗，从刚开始，我自己待在家里就会感到全身发冷，害怕，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有一天，我心中升起一念，有什么好怕的？旧势力，你不就是要我的命吗？但你拿不走，我的命属于我师父的。宇宙中只有我师父才能决定我的生死，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安排。我修得不好，我现在就好好修。我有什么过错，我师父会安排我弥补，不关你们的事。随着怕心越来越少，就越能放下生死。第三，放下人的观念，在法理上认识病业。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对病业的认识，我反复阅读师父有关病业的经文。 认识到癌症是绝症，是不治之症，这不是常人的认识吗？我的怕心不正是因为我有这种常人的认识才怕吗？人的一切难都是业力所致，癌症不也是业力所致吗？只不过业力更大，密度更大而已。所以我的承受要更大，要求更高。所以我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怕，以前普通一次宵夜消了一份，这次我要消1000份、10000份。当然看起来就是很凶险的，但有事在，有法在，不会有问题的，可以消的。我反复阅读《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加强自己修炼人的正念。第四，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有同修提议我听九讲班录像，并双盘听师父讲法。我当时口苦，肝区痛，吃不下饭。在我双盘1小时50分钟听完师父第一讲法后，我感到饿了，一下子吃了好多的饭菜。那个时候我的时间安排，早上有同修陪我打坐1个半小时，吃早餐后练1、3、4套功法3遍，打坐1个小时，抱轮1个小时，下午盘腿听师父讲法，晚饭后盘腿听师父讲法，再打坐1个小时或抱轮1个小时，每天打着坐4到5个小时，十分自进行。发正念一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我发了2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在打仗，那个宵夜的过程就是正邪大战的过程。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多次遇到刚静下来发，外面就电闪雷鸣。我知道这个业力看起来在我身体里，在消灭它的过程中也反映到这个空间中来了。我看不到另外的空间，但能感受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激烈。这么大的难压向身体的业力密度是非常大，我必须争分夺秒去消除它。那时候除了来陪我练功学法和少数几个有过生死大难的同修的交流，我几乎不接任何同修的电话，也拒绝同修的探访，就是集中精力练功学法发正念，全力消除业力，走过劫难。旧势力如何有能力，他们绝不会对大法弟子心慈手软。一位同修在为我发正念的过程中，看到一条红色恶龙对着我的小腹部位喷火，对旧势力就是彻底的否定和清除。在巨难中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多发正念，调动自己的佛法神通来保护自己。有一次发正念，我感到一个意念告诉我，不要发了，不管用的。我马上警醒并大声地说，你少来干扰我，我发正念就是管用。我继续发正念，又感到一个意念告诉我，我死了我也要把你弄死。我大声地说，我不会死的，你干扰大法弟子，你才要死。任何的怕心和担心都是无用的，只有坦然面对，相信自己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生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能走过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身体明显的好转了。第五，在这个过程中，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我在这个大难开始的时候，师父就安排真正能帮助我的同修在我身边。有同修有类似的经历，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与我分享，对加强我的正念和过关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有同修陪我练功，当我打坐痛得坚持不住的时候，他鼓励我不要把腿拿下来。有同修在我法理不清时，给我在法上理性的分析，正面的鼓励我。有同修听不开了，向我讲述他们问我发正念时 另外空间正写大战的情景。当我走过劫难时，又有开天目同修告诉我，众神都在为我高兴，鼓励我。当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继续做化疗，我只有几个月的寿命时，我依然坚持不做。晚上，我梦见师父了。我坐在师父的身边，师父听我讲了好多话。我告诉师父，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师父还在梦中点悟我这个大难的一些因缘关系。师父还多次在梦中用同音字鼓励我一直一定要坚强，痛根已经除掉了。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有多少条命都还不起。过关的期间，我每天晚上都把师父的讲法一直开着听。走路时我也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背红吟。很长一段时间，我看着师父的法相就想流泪，眼泪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在这个空间，我知道师父救了我的生命。在另外空间，我不知道师父为我过这一劫难付出了多少和有多么的艰难。只有我们做不到的，没有师父做不到的。虽然现在看起来我走过了这个劫难，但我知道自己还远远没有达到师尊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幸运的是，我今天还活着，还在大法中。当身体好转后，再一次走到大街上发资料的时候，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我多么幸运啊！宇宙中多少生命都在羡慕着我，我一定要好好修。人生难得，时不再来，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千言万语难诉师尊的宏大慈悲，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2022年12月15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请听第一篇，请尽量发放明慧网刊出的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昨天下午我学法回来，孩子说他在楼道里捡回了好几份被扔弃的资料。我一看，内容一样，只是一张 A4 传单，用一个小塑料自封袋封着。是同修个人写的，题目是《唤醒每一个人》。这个传单的内容一上来就是疫情爆发，末法末节，宇宙更新要淘汰一大批人。紧接着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后所呈现出的一些乱象，性解放、乱伦、黑社会、同性恋婚姻、变性、男女同厕等等。以及外星人统治人类，不信神将导致人类道德下滑毁灭等，最后劝人三退，念九字真言躲灾。文中也多处引用了师父的讲法，我看后很不舒服。文章给人一种神神叨叨、危言耸听的感觉。当然，同修的心是好的，是为了挽救人于毁灭。人类最后的结局也确实是那样的，但真相却不能这样讲，这使人们对大法真相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并且人们还是不了解法轮功，脑中还是共产邪党的谎言欺骗，
试问，人们看了这样的传单，再有别的学员给他们发放真相资料，他们还会看吗？这样偏激的做法，让常人怎么看待法轮功？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还能相信吗？明慧网的同修为大陆提供了许多真相资料，品种众多，供大家讲真相下载。从最基本的真相讲起，从法轮功是什么，讲到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再讲邪党的罪恶及劝三退，内容详实，循序渐进，针对不同的人群，打开不同的心结，这样才能真正救了人。那么多的真相资料，有传单，有册子，不去发放，偏要发自己写的，这里有什么人心在里面呢？如果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那么就请先发到明慧网，请明慧同修过目把关。如果是好文章，明慧同修编辑到真相资料中，全世界发放，救人的力度岂不是更大？如果内容有欠妥或不符合法，及时制止，也挽回了给众生造成的误解，避免了把众生推出去，造成不可挽救的危险，也避免了大法弟子人力物力的资源浪费。所以，我们在对待真相资料的发放上，一定要严肃认真，不可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基点应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而不是证实自己。再有，给常人看的资料中，个人认为尽量不引用师尊的讲法。常人看不全，本身就是断章取义。如果常人不尊敬法，又容易造下谤佛的大罪。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请听第二篇，由食指抖动悟道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这将近十年的修炼中，我是在师尊的加持下，一跌一跤，伴着泪水走过来的。一个个的执着总也去不掉，去不完。有时在想，什么时候做到像师尊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坦然面对一笑解。想不明白，很是苦恼，也没往纵深想一想。前几日自己的食指不受控制的抖动，怎么回事？发正念铲除干扰，可还是抖动。向内找，找了很多的人心，面子心，争斗心，爱听好话的心，怕心，有一点效果，可还是有些抖动，内心不断地求师父点悟。后来突然悟到，食指与食智，哦，是自己只修表面，没修食智。刚找到，食指不再抖动了，谢谢师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认为我是一个有涵养、有素质的老实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在形式能做到，遇到常人的误解不去争辩，一味的强行回避躲闪，知道自己一张口就是怨言，做不到善意平和的对待。不知为什么做不到，怎么做到？修炼的实质是什么？是在修炼中面对每件事情的思维方式，是常人的思维，还是修炼人或是神的思维，结果是不一样的。前一种人的思维只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是带有常人的私心顾虑的强人，虽然面不改色，看似坦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师父知道，另外空间的生命知道。而后一种思维是冷静的、平和的、善意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思维，去思考怎样理性的、正面的、慈悲的、 以常人能够接受的表现状态去修好自己的过程，再逐渐的向上攀登，从而达到修炼人以至神的状态。回想自己在每次面不改色的常人之忍的思维，他们怎么讲，我尽量做到不说话，不回应，让我的行为去感化他们，到那时我再去讲如何如何。可是他们更是曲解我，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每次向内找都不彻底，没找到实质就放一旁了。今天想一想，是自己在向外求、向外看、向外找了，这不是在求结果、找别人了吗？正好与修炼背道而驰呀。修炼是严肃的、纯净的、殊胜的，今后一定要静心学法，严格要求自己，从一丝一念中修好自己，去掉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执着，无条件的同化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